师母，我问个问题。
好的。
你讲到说那个敬畏神，就是那个雅各书的第4章第9节、第10节，就是一切都是出于敬畏神。如果觉得那个如何增加对神的敬畏呢？他因为讲到那个雅各书，讲到说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将你们升高。等于说这是我们要做的。那如何在主面前就是？这个自卑，在主面前自卑和敬畏神大概是相关的。
我想哈，基督徒的生活里面、生命里面有两个向度很重要，一个是认识我自己，一个是认识我所信的神。那我们那个认识是在一直在更深，而且更成长的。好，这个是我们一辈子都一直在认识我自己。那如何能够多认识我们自己的话，就是。凡是我们面对整个大环境啊，或我们在想什么啊，做什么决定啊，或难处的时候呢，我们就往里面去。就是我平常在讲的时候，我们就单独的去向着神。那单独向着神的时候呢，我们会要他去跟他求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要求什么？我上次是在我们这个组群讲到吗？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要求什么？我们知不知道我们需要是什么？哎呦，我讲到哈，那个耶稣问那个。这个巴迪买，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祷告要蒙垂听，就是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们自己要很诚恳的，要很清楚的，到底我要什么？有时候我们往深里面去砍，想自己说，我到底在愁苦什么？我要的是什么？比如说像哈拿，我要儿子吗？我不认为他要的就是儿子，他要的是神帮他伸冤。好，那儿子，如果他要的是儿子，他不会说。我有一个儿子，就马上可以断了奶，就拿去，就带去给神啊。他的重点在于，他认为神是他的伸冤者，唯有神可以，他丈夫也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只有神可以，他依靠神了，完全的依靠神。所以，怎么样帮助我们更敬畏神的话，我个人或许别人有别人的历程，我的个人是觉得越认识自己，越检视我们自己。当然，一方面有，就像大卫的祷告说：“鉴察我的心思意念，为什么我现在不平安呢？我现在有那么焦虑，有没有哪里我需要，就是神帮助我去面对我自己的？这个两个向度很重要。那我有没有越来越认识神，认识到神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圣洁？那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是很肤浅的例子，就是我们常常生活在一天里面，感觉好像神不在这里。要讲一句话的时候，觉得神不知道我讲什么话。事实上，圣经说我还没有出来，口还没有出来的话，光是在想着他都知道了。可是我们好像没有意识到神就在这里，这个是一个最粗浅的问题。那当我们意识到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做好，那个不是问题，那个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就觉得哎呀。神啊，你饶恕我，你帮助我，哈。我讲一个我的例子给你听哈，也是给大家听哈，就刚刚的星期六的事情哈。那星期六呢，因为牧师不在，哈，徐牧师不在，所以我就应该负啊，这个长青团队是徐牧师的一个心理很大的一个负担，所以他就走临走前呢，他就跟我交代一点事情，那我就做了他叫我做的事情哈，然后。因为他平常在做的事，我也差不多知道啊。要聚会前或平常在关心人怎么做的哈，那我就问题是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好，就是有一些我没有他的那些电话哈，那我就做了我做了他交代我的部分。那后来呢，就发现了哎，那一天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好像一些平常在来的人，好像有好几个没有来哈。那我在想着哎。我是不是要去？因为我要跟牧师报备嘛，他会来问我，我跟他报备。那我就事后呢，我想追究一下，说到底这些人怎么没有来哈？我这个时候我自己想太多了哈。那我就因为我觉得我需要对牧师报备，所以我就在那个群里面，本来这个群的事情我是不太触及的哈。那我就问候了一些人。我要问候以前，那比较有常在来的问候以前哈，我又想说，哎呦。有些人我可能也不知道，我可能也不会很齐全的问候啊，我只是比较有印象的， 因为我去了两趟，连续去了两趟，我就比较印象的。那我就等于说我想到，那我就去做了。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个疑惑说，啊，我如果没有问候到所有的人，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这是我的一个个性啦，啊，我的特性可能比较有点，也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那种想法。但是我那个时候呢，就有点急着想要说知道他们的情况，然后跟牧师报备啊，因为牧师他会跟我通话啊，所以呢，一放出去之后，我没有再等候一下，那我那个时候知道那个意识、那个想法，事实上神已经在提醒我，圣灵就在我的里面提醒我说，你慢一点，周全一点，好，那我就想到我漏掉了好几个，好，但是我的心里面不是有意的，可是呢。我认为说我那个时候如果再等候一下或者再注重一下神的那个提醒，这也是一个学习啊，等于说我就学到了，下次我就知道说我就要更等候，然后更寻求，不是我的意思，不是我想要去做什么我就去做啊，这也是我的学习。这样我不晓得有没有对你有没有帮助。我要补充一个我刚才讲的那个我自己的一个结论哈。我说事情来的时候先想我们自己有什么该做的还没有做，还是说有神要调整我要怎么样啊。那我到最后呢其实呢一个人有没有能力做得完全做得完美，这个不是我要讲的意思哈，我讲的意思是说我们到底是在谁的面前做。因为耶稣说我们不管做什么都为了他做。好，那我的问题在哪里呢？我告诉你，就是什么叫做我们敬畏神呢？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谦卑的心，就是说到底我有什么需要学习的吗？然后一方面呢，就神啊，我在这里请你吩咐你要我做什么，这是这个一个敬畏嘛。对，他是主，我是仆嘛。那我就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急着要去跟牧师报告这个事情，那我到底是为牧师做还是在为主而做？好，这个是因为我平常以前我没有很多的参与，我的心也是很想参与，可是我以前是没有那个心力哈，就没有很多的参与，所以等于说现在呢都是因为了要扶助要帮助牧师好，再稍微到多一点的深入这样哈。那我那一天我就有一个结论了哈，神要我调整我的焦点，即使我是在负牧师的命去做，但是我是为了服侍他而做。我这样讲，你们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有没有谁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您的意思是为了服侍牧师而做，而是还是为了服侍？
对的，我的动机问题，我的动机问题是。我是帮牧师做还是我真的直接在服侍神不是主而做，那我就知道我的问题了。所以我如果存着一个这样的一个心，常常在有点好像就对着主来修整我自己的话，那我就觉得说他就更是我的中心，他更是我的整个生命的啊，就像那个哈拿一样啊，他我以他为乐哈哈。
因为您讲到说那个在神面前自卑敬畏神，因为我自己在反省，就觉得里面那个对神的这个敬畏可能不够，不是说到底可能还是那个自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头脑中也都知道要敬畏神，但是真的到了那个关卡，就是到了那一点上，就是你要对神说 yes， 对自己说 no 的时候，每个那个决定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转折点。其实我觉得那个说到底还是要谦卑，就是也要自卑。我也不知道这个
我想哈，这个不是一个方法了，而是说我们要常常跟主面对面。当你面对面，圣经说他好像一面镜子就照出我们的，就是我们跟他是面对面在过日子吗？还是说我们有一些是稍微把它就好像稍微离开一下再回来这样子，这是我刚才要分享的重点了。
嗯，有的时候就是对神说的话不是那么很留意，或者说有自己的想法，就像该隐那个地步，神也给他说了，但是他不要听。其实很多时候是要不要听的这个缘故，说到底就是 就是神告诉我该怎么做，我当时我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或者觉得这是小事，或者找个理由就搪塞过去了。就是有没有对神有一个跟这个敬畏
教的
神在
耳，
一起，
哎，
对
受
对，
教
受教的心。
受教的耳，嗯，是，是你刚才讲到那点很好，我们愿不愿意听，啊，听从，这是很重要的。
对，如果其实人的那个自我是很强的，
那是我
对。
们在咒诅之下，就是分别善恶吃了那个果子之后，没有生命的果子，只有分别善恶果，就是会变成这样。本来每一个人从咒诅中出来都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这个做女人的、做妈妈的、做太太的，反正一个女人啊，真的要学像这个亚比该啊这个人。我觉得女人要活好，要做一个和睦的使者，不是
是
奴隶
的，
的。要克服这个困难呢，我们第一要跟神有关系，最先要与神的关系，才能做到与人的关系。嗯，
是
这，
的，Amen。
那这个我实在很要学习了，像喇叭的太太这个样，你看。他这样认识神，又认识自己，又这么聪明，又那么谦卑，又那么智慧，有智慧。这
是，
样大的一个事情，他面面俱到，解决一件那么大的事情，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人呢，有时候。这个肉体啊，常常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总会有私心呢、那我们要做一个和平使者，那最重要就把自己这个己拿掉啊，这个己拿掉。你刚才写一句说"深明大义"，很照你的话来讲啊。那我今天的一个感想就是，
是的，
我们尽量学习像亚比该这个人，就是
呀，你这样讲，对不起，你讲完吗？我再稍微有点回应你的，你要继续吗？
那我就想到那个我们讲话，在箴言的15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我就记得回答，我背不起来。
柔和，
回答如
柔
何会
和，
使
怒，
怒气消？对吧？很长，
对
我
，OK，
背
对
不
的，
起来。
对
但是
的，
我知道
对的，
这个箴言，那是真的一个很
是
使
的，
人和睦的人的讲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话。
他，对对对，他就第一个就消，先让那个大卫的怒气哈，是的，是的，对
对对。
呀，
好，
是
你
的，
说吧，我讲完了。
好。因为刚你们在回应的时候，就会让我又更想起联想一些事情哦。这我很喜欢听你们的回应啊。那我就想到说，夫妻关系哈，像这个拿巴跟这个亚比该的夫妻关系啊，如果不是因为他敬畏神的话哈，那么在这种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一开始亚当夏娃的那个时候的这个罪的一些症状呢？比如说就是追责谁的责任啊？你看我这个丈夫，你看那么恶劣，啊，得罪了这个大卫，现在要遭这个杀身之祸，啊，类似这个了，啊，像追究责任了，都会有的，或者说呢，一方面如果他很袒护自己的家，那他也可能会对大卫会有一种。因为他后面也看，也我们也看到了哈，你杀了无辜人的血，因为他去杀的话，不是只有杀一个啊，他全家要杀的，就等于说呢，这个亚比该那时候眼目是很清楚的，心里是很公正的，他没有一点点那些所谓的我们的怨呐、哀呀、恨呐、仇啊， 这些东西，那些苦啊，哈、哦，这些话会把我们让我们的眼睛看不清楚啊。所以，我刚才你在那个在父妈在表达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哎呀，这亚比盖真的是比我能够了解他的还要更有智慧了啊、哦！是的，是的，嗯，
我在我公公婆婆的身上，
嗯哼，
发现的这个今天这是我公公是一个很有学问，也说很教育，他是一个县长秘书，就是官委。
嗯哼，
那我婆婆呢是文盲，
嗯哼，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嗯哼，
但是他每一次当我们过年过节回去的时候。大家五六个媳妇，大家一起，也就是大家围起。那大家个人说的，我觉得呢，我婆婆呢没有受教育，她每一句话都可以制服我的公公讲的话。我公公比较爱怎么讲 gossip。啊、那
比较能表达、
那种就是呢，那我婆婆没有受教育，但是她每出的一句话呢特可以制服这个我所以呢我婆婆呢在这个五六个媳妇都非常的和气融融肉肉、
是、
有什么纠纷的时候他是总是从中非常柔和的来把这个事情回到很那个很难、我也要讲一句，我公公婆婆很疼我，很喜欢、我也感谢一下、
是的很好的回忆，很美的回忆，是的。嗯呀，女人妇女的位置哈、哦、是很珍贵的啦，真的很珍贵，而且像我刚才讲的举足轻重啊，
对，要举足轻重，
是的我想你也从婆婆学到很多，也像婆婆呀，你们的哈富婆婆啊，好，然后你们呢、啊、家庭，我觉得你也跟婆婆学到很多。所以这个是可以感化的哈，可以承传的。
也很啊，在这个拜佛里头也可以学到很多。去这个亚比盖啊，我看到今天看了，平常没有那么仔细，今天特别的了解这个。
是的，嗯哼。
哎，师母。
是的，请讲。
嗯，听到这边那么多长辈啊，我想要问，请问，那个各位每长辈有智慧的长辈给我一些谏言之后，我想要学习。是这个星期我好像有些蛮气馁、蛮难过的事情，之后是和我台湾的家族的一些对话。那我不知道，我一开始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又开始放弃，我又开始觉得我是没有人爱，我又觉得我被放弃了，之后我很难过。可是到后来我就去忙我婆家的事，
嗯哼，
之后后来可是我婆家有些事情也让我发现，好像我怎么样都是外人，我不是内人，我是外人，所以我就有点在气馁。可是我刚听到那么多的长辈在这个群里面，我很想听各位很有智慧的长辈给我建议，我想知道是不是我思想错误，我想要一些建议让我能有盼望起来。那事情台湾的网络上的事情发生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个家徒的网络，之后有一个姨父就跟他的外甥女说，哎，你去跟你的儿子说你儿子喜欢的候选人当选了， 之后我一个阿姨，我一个住在美国夏威夷的阿姨说，哦，谁是我儿子喜欢的人呢、啊？那我想说他不住台湾嘛，他不知道台湾的事，所以我的个性是比较鸡婆，是比较管闲事，我就是网络上查台湾谁当选了，我就是把所有当选人的名单就转贴上去。我阿姨看到那个所有那个我的转贴的那个文章，她好像不开心，她就说我不认识这些人，我也没听过我儿子喜欢谁。之后后来我妈妈哦，那时候我贴的时候是我在 Costco 买披萨的时候，我就随便给她贴回去，我就是把台湾的谁当选贴上去嘛。之后我妈妈就好像我孩子在吃披萨吃午餐的时候，他就打给我，他那时候台湾清晨四五点，好早就打给我。我想说奇怪，妈妈你怎么没有睡好，为什么一大早就打电话给我说，妈你怎么了，你睡不好吗？他说，女儿你做错事了。我说我做了什么事？你怎么贴呢？台湾的政治你不要管啊，谁当选你不要管啊，你干嘛管啊？我说没有啊，阿姨只是很好奇谁当选，他不住台湾啊，那我就把最新的当选告诉他啊，这是个实情啊，你不该管的，你管什么，赶快把你那个贴文拿下来，不该管的。我就一副就是好像啊，因为我跟孩子在外面吃饭嘛，而之后外面公共场合那么多人，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我说好了妈妈回家再讲，我赶快拿下来，好妈妈我拿下来了啊，你不要生气了，我回到家打给你，因为现在我人在外面，很多老外听了会觉得我们很奇怪。后来就沿路我先生开车，我心里就想，诶，你不是问问题吗，我给你答案吗，那为什么我给你答案又被骂了呢？之后我就心里面就开始觉得，哎，我没有学历，我就开始用那种自卑情节就来了，哎，我没有学历，我不是他儿子麻省理工学院毕业，我也不是什么常春藤学系，我也没有高学历，我只是一个普通大学的文凭，普通大学，我说话没有力量啊，我好笨，而且我是女人。那他们随便上面讲的都是你外甥外甥外甥外甥谁喜欢的男生的候选人，就会想说啊，我不该讲的，我就开始就觉得哎，我好我没有人爱，我就开始难过啊，就我很可怜，就刚好感恩节要去我婆家聚会，之后我又发现我怎样讨好他们，他们都没有满意啊。之后总是我先生讲的是对，就他们周家的人讲的都是对啊，之后我讲的都不对，之后我心里面就会觉得，哦，我两边都不是人，我妈妈那边我也不是人，我真的不是人。之后我就有点回来，我有点气馁。然后后来有之后，我刚好我还没有心情跟我的朋友分享，我今天是第一次分享。可是很奇怪，在网络上就会有一些文章，说他讲婆媳之间的问题。那网络上那个文章那个字就跳到我的心里面，他说要注意，我们怎么样都是外人，媳妇永远都是外人。我们都不是他们的家人，所以都不要太放在心上。啊，之后来我就看到这一句，我就觉得，啊，今天早上我就在灵修，我就跟人说，哦，神，我两边不是人，我到底哪里是人？我好孤单，我好难过，我好无助。后来神就给我一句话，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之后我就看一句，那神，我跟你还是，我在你面前才是人吗？之后我不知道，我就很像小孩子一样，就我主爸爸我要怎么办啊？今天早上就来灵修，我听到群里面那么多师母的长青团契的很有智慧的长辈们，我想请你给我个小女子困惑的晚辈一个意见，我觉得我是哪里做错，我是不是少说话少发言会比较好呢？还是
很好，你愿意这样问出来，然后你也知道说其实这些过来人哈，对我们很宝贝的经验，非常好，我了解哈。那我现在请傅妈妈，我先请你给一点意见好吗？傅妈妈，因为傅妈妈是台湾人，所以呢可能会比较能够同理哈。如果你是他的情境，你有没有过他这样的经验？如果你是啊，就是哈，好像一下就会打击到我们的价值感啊，会自怜啊，或者是 会自卑了或这样的话，有没有这样的时候？然后你怎么处理？还是说你身为一个，如果你是这个家里面的一员，你看到这个情况，你会怎么样来扶持？
我觉得我们常常要以从神而来的智慧，不要靠着自己这个人间的那个知识啊，这个智慧啊，这个是行不通的。还有我们，我自己你。那是以前的教育吧，哈，傻少应对进退，知道尺寸，这个进退啊，当然在这个箴言里头可能有了，找不到，在拜布里头找不到这个什么傻少应退进退这个我们以前的那个也有，我是现在一下想不起来。怎么样对的 match？ 我们要明辨，要查验，明辨这个最重要。
等于说呢，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以后要去对，我们要去表达什么，我们要有一点学习就对了。可能意思是这样嘛，对不对？因为这也是学习来的嘛，明辨啊，或者是。我要有一点进退的这个智慧的话，你认为是不是我们从这个经验学习来的？
这个当然是从经验，但是自己也要操练，自己也要懂这样的哈。这个但是也要你刚才说了，这个谦卑是神从神而来的。我们一个人呐、总是有肉体上那个魂的那个德性啊，总是有。所以呢，我们谦卑是神而来的哈、样样温柔也是神赐的。好，所以我们呢，就是以神为重。就跟神来尽量就是以神的那个本体性质我们来学习，像耶稣一样温柔啊谦卑啊那种我们都该学啊。那我们的主就是一个很温柔谦卑的，然后那我就直问
为这个问题直问哈。那你会觉得刚才姊妹的分享，你会看到说这个孩子有时候他需要再学习温柔谦卑的部分吗？
Yes.
OK, 好的，这个是经验谈了哈，记得我们这个都是经验谈啊，我们都是过来人啊。是的，好的，好，非常好呀。你讲完了，对不起，你继续，我帮你打断了。
没有，
好的，好。那么还有没有谁要给一点点你的就是我们彼此哈，其实圣经里面有提到这一点哈，我们这些父老们哈，我们这些已经年纪比较大的姊妹们哈，我们要去教导我们的这些后来的这些姊妹们哈，这是我们的一个。我们能给的好，这是很好的啊。他来问我们的话，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是很圣经性的啊，很合乎圣经的一种态度。还有没有？有没有人有同样的经历，然后你有不同的反应或怎么样都可以啊？
这么好，
好的，请讲。
请问还有没有别的那个长者需要发言？如果没有，我就说了。
好，您请讲。你也是半长者了，因为你孩子比他。
我已经，我想我应该比美秀大。
是的，他孩子还小。是的，
我不是分享智慧啊，但是我有类似的经验。那譬如说选举这件事情，我们家也是有个群，然后呢，我们家每次到选举的时候，反正因为一些家里的状况，所以就什么。 有一些活动他们会去参加，你知道？然后呢，我们家又是对于某一些党派就是特别的那个，就是忠心的。然后我们家还出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也有可能我这边讲的就是，我以为说你台北市市长的人选是你要在台北市的居民才能选的，我不晓得台湾是不是也是这样，但我觉得是这样。那因为我离开，我跟台湾这个政治什么完全都，反正我也不热衷，所以我只是看他们传，然后。我大姑姑呢，就要支持那个台北市市长候选人，然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他就有机会跟那个候选人照了一张相片，然后他说他要支持他，然后呢，我看了，但是我通常对这种事情我都是没有回应的，因为我是晚辈，加上我在台湾很多东西，虽然说你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些资料，但是你不了解实际的状况。所以呢，我就干脆就只是看而已，我也不发言。可是我私底下我就跟振兴说，跟我先生说，我说我姑很奇怪，她不是桃园的吗？台北市市长跟她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就只有私底下，然后在他们这个群里面，我就是很多时候他们有一些。他们现在对话比较少，但是以前有一些对话什么，我就基本上是没意见，因为我没有参与嘛。那我只是当着就是有点像那个吃瓜群众一样，在群里面看他们，哎，今天去哪玩啊？今天去哪里站？去参加什么活动？就是有些东西可能就是说，如果说当事者的对话不是对着你，因为他不是对着你讲的话。那虽然说是在群里面，你也有自由发言的那个权利，然后更何况是家族的，你会有想要说有一种参与感，然后你想要走这个话题，但是有些话题可能就还是做个吃瓜群众吧。如果说他对话的对象不是对你，那你如果说有一些什么意见，或者是你有一些什么看法，你想表达的话，可能是不是就是跟私底下，比如说跟妈妈，或者是跟谁，稍微表达一下你的看法，而不要在群里面。
他不是在表达看法，他是要帮忙那个阿姨。他说
对。
几个谁，他是要帮忙啊，呀，他也没
对。
有要表
对
看
对，
法。
就是有时候就算别人帮忙，可是有时候对方不晓得，就是这个很多时候是那种 relationship 的 dynamics。那然后你不晓得对方的妈妈对这些候选人或对一些就是说他你不晓得他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他有什么意见，或者他也不太喜欢人家说他儿子或者是他的小孩喜欢谁谁谁，就是很难讲啊，这种东西。所以就是有一些雷区，可能就是这种，就是不要去触碰啊。我的意思是
他不知道哪里是雷区了。我
这
讲，我 share 是不知道哪里是雷区了啊。没关系，你讲。等于说你这个方面，你这个经验，就说如果我也不是很清楚，然后反正我就不要，我就站在一个局外人来听他们就好了，这意思对不对？
就是一个，然后既然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我想也可以从中学习。那你下次就知道可能类似的状况，那这个可能说不定就是雷区，你就可能就是学习，稍微不要，就算是好心帮忙，但是对方觉得他会 appreciate 这个，然后不必要的误。我听出来的是说，他 Michelle 很想要融入他的婆家，很想就是真正成为一家人，然后真的是从心里想要去跟他们变成一个 family 这样子。那但是目前的现象就是说，对方并没有完全的接纳，所以呢，那我还听出来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说他想要去讨好他，就是因为他是想要融入，所以他有这个心。但那 我觉得这个很多东西有时候跟那个我们自己对于婆家的一些期许会有一些落差，
嗯嗯，
因为有时候跟对方的成长背景、家庭的，也是跟家庭他们的相处模式，还有他们家庭结构，然后一些可能一些相处方式啊，一些文化背景啊，所以这个是有出入的，然后你常常会有一些很多的落差。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跟你刚刚之前讲，就是说你那个长青团契的例子有点类似，就是那个 principle， 就是本质，就是说我做这个事情是为谁做的。
嗯嗯，
你如果是为了讨好人，那我觉得失望的程度可能很大。
嗯哼，
不被 appreciate 的程度也是很多。那可是如果说你是为了神做，那这个我觉得可能你的感受接受到的回馈，就算是对方的一些比较负面的回馈，我觉得那个可能心情上感觉上会不一样。
嗯嗯嗯，我想这个方面的婆家的方面呢，如许来谈是很可以同理的啦，因为他也有这种文化差异的这个背景。是的是的。
我是想那个刚才傅妈妈提到这个，就是给建议的时候讲到要操练这个柔和、温柔、谦卑哈，给这姊妹。我觉得我来我可能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成长背景啊，文化背景各方面不太一样。那我是想说对这个我是想从我听下来对这个姊妹的理解哈，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她更希望的是再具体一些的方法如何操练。因为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每个人神造我们每个人，我们的那个体质，我们的这个心性都很不一样，有些就是特别敏感的体质，或者说特别敏感型的，或者有些是从小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的操练，或者没有这样的家庭的熏陶，所以有一些这样的特质，从神，特别是从神而来的特质，像温柔啊、谦卑啊这些，不是人的第一反应就能够马上运用出来的。如果再加上碰到一些事情，简单的一些，有时候这些事情就像一个导火线哈。对别人来讲，可能对 Iris， 对刘磊姊妹来讲，这不是什么大事情。可是对某些人，或者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人家说那个 hot trigger， 就说一旦有这样一些 hot button issue 的时候，哪怕这个事情对别人来讲都可能是怎么可能呢？别人可能会觉得这种小事情不可能 trigger， 但是就是在有一部分、一小部分的，人身上，弟兄姊妹身上，可能就会成为一个，这种热，这叫热按钮啊 ，hot button issue， 就是说它一旦 trigger 了以后，是很容易就是从一个高峰就到了一个低谷，所以我们行在这个成圣的路上，这个高山低谷是有客观生活当中碰到的高山低谷，但也有人这个心灵魂这个情志上的一些高山和低谷，有很多时候那种碰到的事情，那个反应哈，真的是会 spiral down， 就是说你可能会从很开心的时候就一下子到了一个非常，有时候就在那个当下是很难一下子走出来。我不知道我的体会刚才对不对，但是我想说的这个 angle 就是说 我们在操练的时候，有很多时候就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可以操练很多，准备很多，可是有时候在成长过程当中，可能就是在那一点上，你就可能跌倒了。
那这样的话，
我
等于
不知
是，
道师母，
我了解，我知
你
道，
能
我
听
知道，
懂
我知
我
道，
说的这个意思吗？
我非常了解。那现在就从你的部分来，你同理他，你有了解他，那从你来，如果你是他，你该怎么办？这样就很实际了，哈，好不好？就是的角
如
度。
果是实际一点的，除了就是让自己不要再，就是越是自己低谷的时候。
嗯哼，
就说越要有这样像姊妹说的，每天的这个与神单独亲近
嗯哼，
的这个事，这是第一点，这是 foundation。第二点就是照顾好自己，就是说那个时候你自己是最重要的，你和
嗯哼，嗯。
神的关系和你自己跟自己的关系，首先就是要对了。听上去挺抽象的，但是仔细可以想一想，
我
就是
了
说，
解，了解。
如果在那个当下，如果你的心思还是只是想着要周全，照顾好周围所有的一切的话，那你这个时候你会透支。你
嗯哼，嗯哼。
本来是邻里，你最需要，或者你的情绪上你最需要被安抚的时候，可是往往那个时候可能能理解他的人并不多，甚至
嗯
没有。那这个时候，只有他和神，和他自己。
是等于说刚才啊，其实刚才读史也提到说，就把别人对我的看法，别人所反映给我的转向，我现在怎么样来照顾一下我自己这个时候的啊，这个情绪也好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对，其实我就想把这个就联系到。师母讲的那一大段，我正好都没有听到哈。但是那个冯金师母的那段灵修，我当时听了，就是关于那个菲拉铁菲教会的。其实跟这位姐妹在提的这个问题，和我们在操练每天的操练当中哈，我觉得是能够联系起来的，就是说，他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感觉自己好像是不断的是在跌倒，可是呢，在暗中我们的 foundation 又是不断的在怎么说呢？就是以基督为房角石，我们是在慢慢的建立我们身体这个灵宫和我们心灵这个灵宫，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此消彼长。一方面呢，我们。是有时候，就是说，当你跌倒或者你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不用自责。首先是不用自责，因为那是跌跌撞撞的过程当中一个必然的，有时候一块那个绊脚石。但是我们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有圣灵常常的提醒我们，所以呢，就像。菲拉铁菲教会这样，虽然我们看似软弱，但是最终我们是可以能够有那样得胜的盼望。
我是要做一点点，就是一个纲要的总结。我觉得从刚才前面我就回应了哈。那对于那个羔羊的这个重点呢，就是说不要一直想别人对我的看法，不要想因为别人对我的反应哈，就把它放到说到底我现在我需要什么？等于说你照顾一下你自己啊。那等于说呢，一方面也把主耶稣对教会讲的话。那个直接的关系，拿来给自己加一点油，给自己激励哈。我们这个时候不是没有办法从别人来，即使我劝你了哈，我跟你说，哎呀，妈妈不是这个意思啦，怎么样啊哈？我想这个都没有办法去安慰你的心。但如果可以从主那边，从神那边直接得到一些力量的话，我想这是最实际的哈。
师母说的这个哈，就是也是我想说的，因为我对这个 Michelle 这个实际的这个问题呢，我没有太多的经验，当然有想去取 融入到婆家哈，就是但是我也记得师母上一次也说了，就是不要刻意的去靠近，也不要疏远，这个是我学习的哈，就是不用刻意，不是也没关系，但是不用刻意的说要去，这个是我得到的一个经验。但我主要是讲的那个自卑感，我觉得你那个自卑感哈，你讲的时候呢，我深有同感哈，我是一个。我不知道你的自卑，我不是比自卑哈，我是非常自卑的人，所以要说敏感体质哈，我觉得这个是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原因所造成的这种自卑，就是不健康的。对我来讲哈，我所有的事情在以前呢，都或者对我的，其实我觉得你妈妈也没有很刻意的批评你哈。但是呢，这些事情呢，会马上反射到我的身上，就变成对我自己的价值的一个推翻。然后呢，我接下来的反应，我不知道你可能也是这样，因为我好像也没有人爱，被家嫌弃，我也做不好，就会落入到这个自卑转成自怜，然后就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哈。我以前常常是这样，我后来，当然我其实现在有时候还需要为这个情绪做抗争，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些在主里边有被医治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第一时间哈，当然你后来就说神啊，我是不是在你面前是你的孩子？对，后来我就找到了，就是说是的，即使你父母可能对你觉得被不太爱你，即使在爱的父母和爱的婆家，你也很难。在他们身上，就是你的整个的价值感都被满足。我总有那种时候，就是被人不太待见的那种时候哈。对我们来讲哈，对我自己来讲，那就以前就是毁灭性的打击。我就觉得这个世界，我的世界坍塌了。但是呢，后来神就一次一次的帮助我，我真的是第一时间我知道。是我就会跑到神那边说，神啊，你看我是你的孩子，你看我是有价值的。我甚至有时候我当然没有父亲，但是我就会就是想到说我的孩子是怎么跑到我面前来向我求助，我是怎么安慰他的，我用这样的一个换位来想天父是怎么安慰我。就是很物理性的哈，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是很真实的。神确实也是每次都给我安慰，有时候我说神啊，你看我就是做不好，我就是这么失败，神就安慰我，让我也知道，我知道你啊，我造了你啊，我就像今天我们说那菲拉铁菲，你所做的这一切我都知道啊。哎呀，我就每一次，其实就像师母说的，每一次都去找神。你觉得不属于这个家没关系，不属于这个团体没关系，不属于什么什么没关系，我属于神。我当你属于那儿，你要有就那个价值感哈，就被恢复了。就是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把他们所说的话跟那个自我的价值给它分离出来。其实这些话就是事情嘛，这后来我才学会的哈。第一个，原来我就是直接就反映到我的价值感，后来我慢慢有点价值感了，在神那边我就开始来分析这个事情，实际上他说的这个事儿跟我的价值感是没有关系的，我就把这个事情当事情来处理，不要直接把跟他跟我的价值感挂上钩，让我的价值感破产。这就是我学到，我就是说只有你越在神里边找到自己的价值，你就越有价值感。你要在过去的那个破碎的家庭里边，那个破碎的价值感是在神的那个价值感里边是可以被恢复的，这是我想说的。
那我先做一点结论哈，如果别人还要再补充的话再补充哈。好，首先呢很实际的哈，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们的家庭聚会你也在场哈，那如果你心里面很想去做一点什么事情，比如说阿姨说是谁我都不知道哈，那你也没有想什么，你就很赶快的去做这件事情，好像一个服务一样哈。那好不好，你先问一下说阿姨你要不要我给你把名单弄出来，我想这是很实际的哈，因为你的是舅舅还是谁我不知道哈，你们的这些亲戚里面呢 他们的这些对话，就像如许讲的，很多事情我们可能都离得比较远了、啊。然后他们的话中是有话的，我光是听你这样讲，我就觉得他们话中有话，可是你不晓得，你很单纯哈，你很没有想什么哈，那你很愿意去服务哈。至于要想去服务的动机是什么，那是你跟神的关系哈。那以后的话，就是当我想做什么的时候，我就先不要以我的想法跟做法为主，我就先去问说，你要我给你名单吗？好，这样就好了，就很实际很务实的，这是一个这个问题里面我可以想到的一个办法。那么接下来刚才我们都会谈到说，其实我们的一切的一切都要连接在神的身上。好，那我先讲一下我对于这个操练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哈。圣经说操练敬虔，他把操练身体体力身体的健康跟操练敬虔把它比对在一起，然后他说操练敬虔比身体这个操练身体还要重要，益处还多哈。操练敬虔不是说我要把我的举重能力越举越能够举得重一点，或者是我现在呢以前跑多少现在我可以跑多少，不是这个啊。圣经在讲的这个操练敬虔是操练怎么样以神为主，敬虔就是神就是我的中心，神就是我最在意的啊。这是我先跟你讲一下我的立场是这样，操练不是靠我自己在我的功夫啊，不是这个哈。事实上对我来讲哈，我的成长我的刚健是神的恩典继续的借着四周围的环境一些事情呢继续的再加添给我让我刚强的，不是说我练到哇好像这个刀枪不入，不是这个意思哈。好，那么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如何操练敬虔，那我就回到我们上次我讲的，你不用回答我好，你就想说这个时候我落在这种很沮丧然后很的低价值感不管怎么样的情况下面，你一定是情绪是很受干扰的哈。那么你能不能告诉神说，主啊我要你为我做什么，就像刚才你跟大家在谈这个情况，你很想求教，好像想大家指教你如果这种情况你该怎么做，等于说呢那个最了解的最知道的最有答案的就是我们的主嘛，对不对？好，就像那上次我也提到那个啊五饼二鱼这个事情啊，然后事实上那个考试那是一个考试哈，那后来主说他早就知道他把问题拿给他，那如果这个时候主来问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可以不用回答我也可以回答我哈，那你会想你要什么。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好，如果你愿意回答当然很好，但如果你觉得说这个你是你跟主的关系，那你也不用回答我没有关系。
我觉得我会跟神求可能我比较软弱吧，我的个性我比较软弱，我需要感觉有人爱，所以我会跟神说你给我活下去的盼望
是的是的，你知道你要什么对不对。好，那等于说你觉得说你那种不被爱的那种情绪呢好像把你淹掉了，那你那个时候就像彼得伸出手说主啊救我，然后你要知道你要神让你确定你是有人爱的，好，你是有神爱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吗？就是你很非常直接的需要对不对。
嗯，对。
还是说你还有其他的？好，没有关系，你不用回答我这个问题，其实这是我要提醒你说你跟神之间你要去回答说到底我要什么。好，然后当我们去求的时候哈，不管怎么样，彼得那个时候信心不完全，彼得后来也犯了一些错误，但是至少他手就拉到主了对不对，主就拉了他了啊，那个呼求主是回应的就拉了他了。那拉了他之后呢，彼得还是要继续的成长还是要继续的修正啊。所以呢如果还是回到刚才有几位哈，特别是提到他说呢，我们有一个我们的心意转向神的时候啊，神不在意我们有没有能力，他在意我们有没有全部的依靠他，完全的依靠他。还有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哈拿的那个被成全在哪里呢，转愁苦为在主里面的喜乐。等于说那个哈巴古书里面说的，我的圈中没有羊，我的葡萄树我的那个无花果没有果子，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以神为乐。我想这个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从我们的这个现在还没有很成熟的，每一个人都还在成熟当中哈，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境况是我们的目标。好，以神为乐，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福气。我觉得你之所以想要服务他们，是你很想能够为他们做一点什么。好，那么这个当中错综复杂了，一方面你的好意被误解了，好，然后呢又没有得到鼓励，各方面都想都是有你的低落，哈，包括自卑感呢，那个是有理由的，我知道，哈，那但是呢，每一次的一个掉落呢，都要让我们能够往上面再爬上去，比以前更高一点，我认为是这样子，啊，所以这样的话，对我来讲，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可能就会去跟神对话，好，那其实呢。这个节骨眼呢，我的自卑感能不能提高，能不能不要自卑感，我能不能不要自怜，这个我们都是没有办法的。如果有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是又是病人又是医生哈。但是唯一我们的方向在哪里呢？在于说我可以有平安，平安跟喜乐是你的绝对福利，全病跟福利，因为神已经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可以有喜乐跟平安，而且可以跟他常常不住的祷告。好，所以第一点，当我心里面有一些忐忑啦、踌躇啦、我不安，不管怎么样的时候，我第一个我要去把它抓回来的就是平安。那什么叫平安呢？就是你跟神之间坦然，就是平安。好，所以如果我是你了哈，我说我是你的话，我会说神啊，我现在情绪很低落哈。包括这些事情哈，包括婆家那个哈，那我会说，我有没有什么事情跟你之间是你不满意的？这个也不满意我，那你有没有不满意的？然后神每一次我一问的时候，我说如果有，你告诉我，我愿意改；如果没有，你给我平安，那平安就回来了。神是很信实的，当然也有我不安的，就刚才我讲的那件事情，神就看到让我看到说，哦，原来我的问题在这里，就把它再调整回来。我是在服侍神，不是在服侍人。好，即使我的理由很光明正大，我是要对丈夫信使，好像要忠诚这样子哈。但是呢，我最要恢复的是平安。我有确据，只要我在主里面，就一定有平安，不管什么样的环境。所以呢，我第一个要去找到的是我的平安。这样有没有比较给你一点方向？好，我不知道了哈。但是我相信你，如果你有。直向神的话，神一定会引导你。嗯哼，那如果神没有一下就解决我们的问题的话，我想神有他的美意，要来继续的医治我们。好，请讲。
嗯，有，谢谢师母，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好，感谢主，我们彼此扶持啊，我们也代祷。好，我们请我们当我们有姊妹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就代祷。哈哈，是的，是的。